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约翰福音的第24讲，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讲了。
我们说过，约翰福音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前面12章是记载耶稣借着在地上的工作彰显他的神性，后面8章是记载耶稣借着受苦和高举来彰显他的神性，最后作者约翰就用多马对耶稣的信仰告白，把整个信息带到了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用20章30节和31节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作为整卷书的总结。
嗯，看起来约翰福音到第20章就应该结束了，可是作者约翰为了一些他没有说明的理由，给这卷书加上了一个附录，这个附录就是我们这一次要查考的约翰福音第21章。
不错，这章圣经是发生在加利利海边，它包括三个段落，其中第一节到14节是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15节到23节是耶稣和彼得的谈话，最后24节和25节是结语。让我们先来读第一个段落。
我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关于背景的介绍。经文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突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弟兄姐妹，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表示下面所说的是发生在耶稣复活以后两次向门徒显现以后的事。我们提过，耶稣受难是在犹太人的逾越节，这个节期和除酵节是连在一起的，前后一共8天。也就是说，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整个节期已经过完了，所以耶稣的门徒也和其他的犹太人一样，纷纷地离开了耶路撒冷。
嗯，是啊，这些门徒都是加利利人，而且马可福音14章28节，耶稣受难以前曾经告诉门徒，他复活以后要到加利利去。马可福音16章第7节，天使向妇女报告耶稣复活的消息的时候，也提醒门徒这个在加利利的约会，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回到加利利去。
是的，圣经还说耶稣这一次显现是在提比利亚海边，这是加利利海的另外一个名字，因为主后20年希律王在海的西岸建了提比利亚城，来遵从罗马皇帝凯撒提比留，从此以后就把加利利海改成了提比利亚海。
对，这一次看见耶稣显现的一共有7个门徒，其中包括西门彼得、多马、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以及两个没有记下名字的门徒。
不错，他们当中有好几个是从前靠加利利海吃饭的渔夫，在他们等候耶稣却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彼得就提议去打鱼，他们就顺理成章地跟着彼得去了。
金华牧师啊，既然这些门徒大部分都是有经验的渔夫，那么他们肯定知道夜晚才是打鱼最好的时候。可是那天晚上，他们7个人忙了一整夜，却什么也没有打着。 就像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那一次一样。
是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当时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有没有想起路加福音那一次的事情。可是他们的心里肯定是很沮丧、很低沉的。就在那个时候，耶稣站在岸上向他们显现，这是在第四到第六节说的。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
耶稣称呼他们小子，意思就是孩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这句话根据原文的语气是说，你们没有什么吃的吧？也就是说，耶稣预期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没有什么吃的。
耶稣知道门徒的困难，就命令门徒把网撒在船的右边。金华牧师啊，我不相信这些门徒整夜打鱼，始终就没有把网撒在右边过。可见他们这一回能够网到很多的鱼，不是因为船的右边跟左边有什么不一样，而是因为耶稣是掌管万有的主宰，他知道哪里有鱼，他也能够让鱼游到门徒的网子里去。
是的，门徒们到底是跟随耶稣三年之久的人，所以约翰看见这个神迹发生，他立刻就认出站在岸上跟他们说话的就是主耶稣。
这就是第七节跟第八节说的，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
圣经说彼得当时赤着身子，这个字眼在原文里可以指没有穿衣服，也可以指没有穿戴整齐。彼得很可能和大多数的渔夫一样，光着上身，即使穿着衣服也是很随便的套在身上。所以当他听见约翰说岸上那人是主的时候，他一方面迫不及待的要去见主，一方面觉得这样去见主很不礼貌，就在跳进海里以前先束上一件外衣。
其实束上这个字在原文可以解释作披上，也可以解释作整理好，而外衣也许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上衣。换句话说，彼得大概是套上一件上衣，赶紧把带子束上，或者把衣服整理好，就跳下海去见耶稣。
是的，当时小船离岸边不远，大概有200肘，也就是100米左右。门徒把鱼拉过来，也上了岸。第九节到14节，耶稣就邀请他们一块吃早饭。
经文说，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金佩尔，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为门徒洗过脚，服侍过他们。现在他复活了以后，他还是照样的服侍他们，为劳累了一整夜的门徒摆上了一顿热腾腾的早餐，又要门徒拿一些刚刚网到的鱼来，让他们享受自己刚才劳累的成果。那是多么温馨和体贴啊。
对，彼得去把鱼拉到岸上。11节说， 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静华牧师啊，很多人想，为什么约翰特别记载这一网鱼有153条呢？圣经没有解释，不过最简单的推测就是，门徒跟我们一样，对这一大网的鱼觉得很好奇，想要数数看一共网到了多少鱼。
可见重点不是在门徒网到多少鱼，要紧的是下面一句，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弟兄姐妹，门徒是再一次惊艳到一个神迹啊。
是啊，圣经说当时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心里知道这是真的，可是又好像做梦，不敢相信，很想问，这是真的吗？
这很可能就是门徒当时的心情，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既想问耶稣，主真的是你吗？又明明知道是主，所以不敢问。于是耶稣就主动地亲近他们，扮演主人的角色，要他们一块儿来吃，并且亲自拿饼和鱼给他们吃。
对，十四节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意思就是说，耶稣这一次的显现，是跟约翰福音20章里那两次耶稣向门徒显现的记载是连贯的。
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和他们一起吃了早饭以后，就和彼得有一段重要的谈话，重新把使命托付给彼得。这段谈话用了三个回合的问和答，每一回合的问和答以后，就是耶稣给彼得的托付。让我们来看15节到17节。
经文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和门徒吃过早饭以后，单独对彼得说话，这是为什么呢？耶稣那么做是为了给彼得一个机会，让彼得知道，在他三次否认耶稣以后，耶稣还照样的接纳他。所以耶稣也三次的问彼得同样的问题，给彼得机会接受耶稣重新的任命。同时耶稣也是要让其余的门徒知道，他愿意接纳彼得重回门徒传道的团队。
耶稣第一次问彼得的问题是，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个这些在原文可以是指人，也可以是指东西。也就是说，耶稣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他问彼得，你爱我比爱这些门徒更多吗？第二，他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多吗？第三，他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鱼，这些打鱼的用具，甚至打鱼的职业更多吗？
不过，不管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彼得他自己一定非常清楚，那就够了。
就是嘛，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耶稣也用同样的问题问我们，我相信那也只有耶稣跟我们自己知道。这实在是一个很个人的问题。
不错，我们知道彼得一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可以在耶稣预言门徒都要跌倒的时候，立刻毫不犹豫地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他也可以在耶稣被捉拿以后，三次否认耶稣。
可是这一次，彼得没有像他一贯的作风，马上就回答耶稣的问题。他只敢用很含蓄的话回答耶稣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也就是说，从前彼得三次不认主，都在耶稣的预料里。他已经忽略过一次耶稣对他的警告失败了，他再也不敢对自己这么有自信了。所以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意思是他对耶稣的爱是真实的，这是主知道的。
可是耶稣并没有放过彼得，他第二次就不用其他的事情和彼得的爱做比较。耶稣直接地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所用的爱字是 agapeo， 希腊文的这个字总是指神的爱或者神性的爱。可是彼得并没有用耶稣所用的同样的那个爱的字来回答耶稣，他却是改用另外一个爱字，希腊文叫做 phileo 来回答耶稣。这个爱字是指兄弟之间的爱。
金华牧师啊，这可能表示彼得已经从过去的失败学会了谦卑，他不敢用耶稣所用的那个最高级的爱来回答耶稣。
那是很可能的。那么到了第三次，耶稣就改口，用彼得回答耶稣的时候所用的那个爱字 phileo 来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听见耶稣那样的问就忧愁，他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的意思就是说，我能够用，我也只配，也只敢说，我能够用 phileo 的爱来爱你。
不过当代最出色的新约学者卡森博士发现，作者约翰在约翰福音里常常把这两个爱字当作同样的意思来用。像他写到圣父对圣子的爱，耶稣对拉撒路的爱，父神对门徒的爱，以及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的时候，都曾经交替使用过这两个爱字。所以他认为我们不必太在意耶稣跟彼得之间到底用的是哪一个爱字。
是的，同样的，在彼得每一次回答耶稣的问题以后，耶稣也三次任命彼得说，你喂养牧养我的小羊和羊。在这里，不管是喂养牧养或者小羊和羊，实际上都是用不同的字来说明同样的意思。
对，作者约翰特别喜欢在约翰福音里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同样的意思。不过不管怎么样，彼得从耶稣的话里知道耶稣已经重新接纳了他，而且重新任命他去牧养耶稣的羊群。
的确是的，彼得后来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劝勉其他同样在教会做长老，也就是做教会领袖的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可见彼得实在明白耶稣给他的托付。
对，接下来耶稣就预言彼得要为主寻道。我们念18节和19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弟兄姐妹，耶稣对彼得说的话又是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作为开始，表示耶稣讲这话是很严肃也是很慎重的。耶稣用一连串的对比来描写彼得年轻的时候随心所欲和年纪老迈的时候将会有的遭遇。
是的，耶稣预言彼得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不能够再像他年轻的时候那样行动自由，却要被迫伸出手来，意思就是被人绑起来带到他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作者约翰还解释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因为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对彼得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
是的，根据历史的记载，后来彼得确实是在罗马皇帝尼禄的时候被判了钉十字架的死刑。他因为觉得自己不配和耶稣一样的死法，就选择了倒钉十字架为主寻道。
弟兄姐妹，最宝贵的是，彼得虽然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三次否认主，可是复活的耶稣问过了彼得是不是爱他，并且任命彼得继续牧养主的羊群以后，告诉彼得他要走的是一条寻道的路，并且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于是彼得就没有退后过，他义无反顾地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到底。
是的，主耶稣同样的赦免了我们背逆他的罪，接纳了我们，他也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我们是不是愿意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是知道的，我爱你，愿意为你至死忠心呢？希望我们都不会让主失望。
对，接下去20节和21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意思就是说，彼得听见耶稣对他的预言，就想要知道约翰将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是的，接着22节和23节，耶稣就回答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换句话说，耶稣告诉彼得，别人将来的遭遇和命运不干他的事，神对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计划，他只要专心跟从主就可以了。
可是因为耶稣说到约翰命运的时候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于是在初代的教会里，有人就以为耶稣是说那个门徒不会死。作者约翰的解释是，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耶稣把牧养群羊的责任托付了彼得，要他借着寻道来荣耀神，却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约翰，并且要他借着别的方式去侍奉神，包括写成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后来还让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看见了天上的异象，写下了启示录。这些都见证了神为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生命计划，每一个人都需要顺服神给每一个人的带领，向神负责。弟兄姐妹，那么你知道神对你的计划是什么？ 你正在为这个计划努力，忠心为神而活吗？
对，最后24节跟25节就是一个结尾，经文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导论里已经说过，这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他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之一。约翰福音的内容就是约翰把第一手的资料记载下来，为耶稣做的见证。
不错，我们也说过，约翰福音20章30节和31节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就是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人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那么弟兄姐妹，约翰福音查考完了，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呢？我们对他的信心是不是增长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更丰富了？我们是不是更加的爱他，决志一生跟从主到底呢？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他的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一天比一天更亲近主，一天比一天更明白他的心意。
是的，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再见。